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说，随着俄罗斯军队寻求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并占领南部，与莫斯科的亲乌战争正在进入一个延时的阶段。乌克兰司法部门今天开始自莫斯科军队侵入该国以来的第一次战争罪审判。今天审判涉及一名被指控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俄罗斯军人。这次审判预计很快会有其他几个审判跟进，这将是对乌克兰司法系统的一次考验，因为国际机构也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虐待行为进行自己的调查。美国宣布成立一个战争冲突观察站，首拨600万美元资助款项，以收集、分析和广泛分享关于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第75届戛纳电影节昨天晚上举行开幕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人意料，通过视频呼吁电影界人士行动应对俄罗斯的侵略，赢得在场观众掌声。继上个星期对中国防疫政策发出评价被中方尖锐驳斥以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周再一次对中国的新冠零容忍政策发表评论，同时对朝鲜当前的防疫情况做了介绍。据日本外务省消息说，日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视频会谈，会谈进行了约70分钟，就双方的合作和乌克兰的局势等交换了意见。林方正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呼吁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法新社今天注意到中国股市开盘上涨，前一天华尔街股市的反弹也得益于中国科技股和中国防疫状况的相对改善，尤其是上海的社会清零等等因素都给出了希望与推动。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夜表示，政府支持科技行业的发展，支持科技公司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此番言论表明中国政府对科技业的监管整顿正在放松。此前众多中文媒体报道李克强施加影响，推波助澜，解救中国经济。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寻求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并占领乌克兰南部，与莫斯科的亲乌战争正在进入一个延时的阶段。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昨天告诉欧洲联盟国防部长和北约秘书长说，俄罗斯正在为长期军事行动做准备。乌克兰国防部长认为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阶段。这篇讲话被贴在他的脸书账户上。法新社引述乌克兰国防部长称，俄罗斯军队目前正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所占领领土上加固阵地，以便在必要时转为防御战模式。列兹尼科夫说，目前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努力集中在试图包围和摧毁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地区的武装力量的集团，该地区在乌克兰东部部分掌握在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手中。据乌克兰国防部在昨天晚上的报告中说，俄罗斯军队正在顿涅茨克地区进行沿整个接触线的进攻，并在邻近的卢斯甘克地区进行部分进攻。乌克兰司法部门今天开始自 莫斯科军队侵入乌克兰以来的第一次战争罪审判。今天的审判涉及一名被指控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俄罗斯军人。这次审判预计很快会有其他几个审判跟进，这将是对乌克兰司法系统的一次考验，因为国际机构也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虐待行为进行自己的调查。据法新社说，21岁的英裔为西西马林于当地时间14点在基辅索罗面斯基地区法院出庭，解释2月28日在乌克兰东北部一名24岁的男子的死亡事件。这名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军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预谋杀人罪，面临终身监禁。西西马林的律师告诉法新社说，他了解对他的指控，但没有透露他的辩护策略。据乌克兰当局说，西西马林正在与调查人员合作，并承认这些杀人指控的事实。美国宣布成立一个战争冲突观察站，首拨$6,000,000资助款项，以收集、分析和广泛分享关于指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的证据。据法新社引述美国国务院1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新举措包括按照国际标准保存公开信息或依据商业卫星数据，以便在任何程序中有权使用这些信息，追究战争罪暴行的肇事人的责任。据美国国务院声明还说，一个在线平台将与公众分享美国这一战争冲突观察站的文件，以帮助驳斥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散播。法新社说，美国已经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包括针对平民的战争罪，并承诺努力追究肇事者和支持者的责任。第75届戛纳电影节昨天晚上举行开幕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人意料通过视频呼吁电影界人士行动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赢得在场观众的掌声。请听本台记者罗拉进一步报道。
第75届戛纳电影节周二晚间举行隆重的开幕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人意料在基辅通过视频讲话，他表示，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别无选择，我相信独裁者将失败。面对参加戛纳电影节开幕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影星和演艺界人士，他谈及发生在布查的大屠杀、马里乌波尔的剧院遭轰炸导致数百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需要一位如同喜剧明星卓别林式的人物化解仇恨，让独裁者消失。他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喜剧明星卓别林电影中大独裁者相提并论。泽连斯基讲话十多分钟，赢得在场观众的掌声。他动员电影界人士不用沉默来对待俄罗斯的入侵。美国电影笑星卓别林80多年前拍摄讽刺片《大独裁者》，他洞察希特勒大独裁者的心理，用喜剧方式讽刺挖苦这位德国纳粹头子。该片在1940年上映，四年成为美国第二大卖座影片，因其先知之见而广受赞誉。今年四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第64届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上讲话，他呼吁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昨天在法国开幕的第65届戛纳电影节同样关注乌克兰人的命运，今年有三部乌克兰影片入围官方竞赛单元。
日本外相林方正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视频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视频会谈。据日本外务省消息，日本时间18日上午10点左右，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视频会谈。会谈进行了约70分钟，就双方的合作和乌克兰局势等交换了意见。林方正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呼吁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林方正在会谈开始时表示，双方有必要实现去年十月日中首脑电话会谈时就建立建设性的和稳定的日中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王毅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林方正表示，日中关系面临种种困难，日本对华舆论极为严峻，表示希望促进合作，共同履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他对包括钓鱼岛周边局势在内的东海、南海、香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基于日方的立场，林方正再次提起中方一时拘留日本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拘留在华日本公民的问题。林方正还敦促尽早取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继上星期对中国防疫政策发出的评价被中方尖锐驳斥以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星期再次对中国的新冠零容忍政策发表评论，同时对朝鲜当前的防疫情况做了介绍。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本周二的一场记者会上，谭德赛称中国的新冠政策不可持续，这和他上周激发中国强烈反应的说法基本一致。谭德赛这一次说，我们现在对病毒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有了更好的应对方式，包括疫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应该不同于新冠大流行初始时期的原因。他补充说，自从2019年年底在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以来，这种病毒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冠疫情初始时候，中国通过严格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传播，但是面对新的情况，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曾多次向中国的官员提出建议，向他们推荐新冠病毒的新遏制策略，但是这是他们选择的政策，每一个国家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政策。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世卫组织知道中国最近面临防疫困难，同时他对中国政府将新冠死亡人数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表示了赞赏。瑞安指出，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最初的反应是下达严格限制，但这个战略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防疫战略当中的其他要素也有必要目前更充分地得到使用。瑞安补充说，疫苗接种工作应该继续下去，对任何国家来说，单纯的抑制策略都不是摆脱新冠大流行的可持续方法。另外，有关朝鲜近期的新冠疫情，谭德赛说，世卫正在试图说服朝鲜包括厄立特里亚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他指出，世卫组织对朝鲜进一步的疫情传播风险深感担忧。目前朝鲜民众尚未接种疫苗，而且在朝鲜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潜在的可能恶化的疾病，若感染新冠，这些人的健康将会严重受到威胁。谭德赛称，世卫组织已经要求朝鲜与之分享更多的疫情数据，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世卫组织曾经提出向朝鲜和厄立特里亚提供疫苗、药品检测和技术支持，但两国领导人尚未做出回应。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则指出，在朝鲜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任何不受控制的疫情传播都有可能导致新变种的出现，但除非各国接受帮助，否则世卫组织无能为力。
据法新社说，中国政府正在重申其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在一个因疫情爆发而恶化的经济环境中，试图安抚一个因残酷的监管收紧而被击伤的行业。法新社注意到，中国股市今天开盘上涨，前一天华尔街股市的反弹也得益于中国科技股和中国防疫状况的相对改善，尤其是上海的社会清零等等因素都给出希望和推动。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夜表示，政府支持科技行业的发展，支持科技公司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此番言论表明，中国政府对科技 业的监管整顿正在放松。此前众多中文媒体报道李克强施加影响，推波助澜，解救中国经济。据法新社说，中国政府正在重申其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悉美国官员对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东方航空坠机事故原因初步评估人士透露，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内有人故意坠毁了该架飞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尽管莫斯科威胁采取行动，与俄罗斯共享约1300公里边界线的芬兰仍然与瑞典一道提出了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这一举动意味着两国放弃了保持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状态。北约秘书长燕斯·斯托尔滕贝格称，芬兰和瑞典此举是历史性的一步。尽管土耳其直言不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但斯托尔滕贝格已经承诺将张开双臂欢迎两国。此时的基辅，一名21岁的俄罗斯士兵被指控杀死了一个骑着自行车、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此人来自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他涉嫌用杀死对方的方式防止这个62岁的乌克兰平民报告一起俄罗斯军队的劫持车辆事件。这名年轻人将因战争罪在基辅接受审判，这是本次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此类案件的第一次审理。他可能因为战争罪和蓄意谋杀罪而面临终身监禁。检察长伊琳娜·维内迪科托娃表示，通过这次审判，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每一个肇事者、每一个下达或者协助在乌克兰犯罪的人都不应该逃避责任。此时的马里乌波尔市，最后一批躲在亚速钢厂当中的乌克兰士兵正在等待外界的谈判为他们带来的未知命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在与俄罗斯继续就这最后一批乌克兰士兵的命运进行谈判。他说，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调解人都已经参与其中了。5月18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自本周一以来，亚速钢铁厂当中有959名乌克兰军人从他们藏身的钢铁厂避难所和隧道当中投降，当中包括80个伤员。过去24小时当中，包括亚速团成员在内，有694名乌克兰军人已经放下武器，其中29人受伤。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指出，该社目前无法去独立证实这些数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则表示说，俄乌地面战争正在进行长期化，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包围和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重组，这两地的部分地区掌握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手中。这里的一些小村庄以及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经历了数个星期的激烈战斗，现在俄罗斯军队正在一点一点前进。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敌人正在增援，敌军部队正在向波洛西和奥里西夫方向发动进攻。这两个地方距离扎波罗热不远，扎波罗热位于乌克兰的东南部。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之后，重点攻击地区一直是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但是法新社指出，根据当地救援人员的说法，俄军仍然在袭击乌克兰其他地方，包括基辅以北6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当中有一个大型军事训练基地，俄军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12人受伤。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州的州长科奇茨基也报告说，周二早上俄军袭击了该州西部的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该基地距离波兰边境仅有15公里。乌克兰国防部呼吁西方盟友在向基辅运送武器方面加强协调。马克龙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已经向泽连斯基承诺说，巴黎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交付。 到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乌方指责俄罗斯造成目前双方无法找到妥协的余地，因此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已经被搁置。事实上，自从乌克兰在基辅附近发现多达百具据称死于俄罗斯士兵之手的平民尸体以来，双方的谈判就已经陷入了僵局。鉴于骇人的新闻多发，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派遣的由42名调查人员、法医专家和协助人员组成的小组已经出发，调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成立以来获得最大规模部署的调查组行动。在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在场的人们发出了一段讲话。泽连斯基告诉人们说，最终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也会死。好了，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动向汇总。我是聂楠，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刘芳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新总理博尔内在总统的领导下正在组建新政府，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将在近日内公布。刚刚入主马提尼翁宫的新总理博尔内立即将解决环境问题提上首位，新政府将加快发展再生能源步伐，这是5月18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大报头版关注的焦点。各报聚焦的国际新闻重点继续围绕俄乌战争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解放报刊出一篇专访，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尼奎特阐述了对台海关系的看法。费加罗报则报道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各方纷纷将焦虑不安的目光瞄向台湾。台湾地处战略要地，自1949年以来一直与中国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发动入侵行动的背景下，台海两岸关系进一步陷入微妙境地。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中国及亚洲经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瓦莱利·尼奎特所著书籍《台湾面对中国》一书出版之际，解放报对尼奎特进行了访谈。这位学者阐述了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他首先表示，习近平打算实施的一国两制的口号已经成为一个空壳，恰如香港如今遭遇的窒息所显现的一样。尼奎特认为，台湾与乌克兰有着两个共同点，第一是实现了民主化并转向西方，对专制政权形成挑战，第二则涉及到对民主国家的支持。乌克兰战争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像台湾一样的经济体的民主受到威胁、遭遇袭击的风险，以及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压力。乌克兰战争之初，中国可能认为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俄罗斯很快取胜，他们所希望的理想情景就会得到验证，即西方国家会像以往一样不干预、不作为，那么台湾就会像乌克兰一样崩溃。中国曾在乌克兰战争之初预料一切都会很快结束，从而成为一种可以借鉴的干预台湾的模式。在尼奎特看来，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会成功的征服台湾，如果武力攻台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垮台。普京亮出核威胁的神器，而中国的核能力比较弱，它更容易受到美国可能进行的打击。此外，中国的核弹道导弹潜艇技术尚有待提升。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即将前往中国，并将前往新疆。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斯罗塞尔5月17日在日内瓦的一次例行会上披露，巴切莱特将在近期内到访广州和新疆。由于疫情关系，巴切莱特将不会前往北京，但会与政府高层会面。本次行程约为6至7天，没有前往西藏访问的计划。费加罗报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本次之所以不会前往北京，主要原因是在疫情反弹的背景下，北京加强了防疫措施。不过，作为到访的高级别官方访客， 巴切莱特不会像为其到访做准备的先遣小组成员一样需要接受隔离。斯洛塞尔指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本次到访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和有关当局就一系列关涉到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人权话题展开对话，热切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访问加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报道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还应发表一份关于新疆的调查报告，这份深受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期待的报告尚未公开。对此，斯洛塞尔表示不会在巴切莱特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发布相关报告，因为报告内容涉及此行。报道指出，像所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一样，这份报告将提交给有关国家中国审议，以便北京能够表述自己的观点。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楚良一转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5日在英国金融城发表演讲，并宣布将于6月放松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边境措施。他说，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准入，使其余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顺畅。在5月13日播出的日本电视台节目中，在谈到对旅游外国客人的边境政策时，岸田文雄首相表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游客何时以及有多少进来，我们很快就会对此进行实证，推进准备工作，再次表达了他对接受外国游客的积极想法。目前，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每天的最大入境人数从目前的10,000人提高到20,000人。日本虽然已经开放了外国商务人员和留学生进入日本，但是还没有开放外国旅游者进入日本。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外国人以旅游目的进入日本，进行小团体旅游，以作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边境政策进一步解禁的一项措施。如果进行顺利，将不断扩大，其前提是接种3次疫苗和在规定的时间内新冠检测阴性，包括日本认为是检查精度较高的离境国的检测。截止到新冠开始在全世界蔓延的2019年，中国人访日客逐年大幅度递增。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赴日观光的中国人为959.4万人，占日本外国人访日游客比例高达 33%， 连续成为赴日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国。但是，如果在近期开放外国人来日旅行，会否包括中国人呢？结论是暂时可能还不会。首先，日本要根据疫情限定离境国重开旅游，首先日本要选择疫情比较安定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各地疫情反弹，一些地方进行封控，还难以算作疫情比较安定的国家。第二，日本会要求完成接种3次疫苗，且接种的疫苗为日本政府所承认的疫苗，对每次接种疫苗的品种都有明确的规定。 目前日本承认的海外疫苗有美国的复必泰疫苗、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杨森疫苗、诺瓦瓦克斯疫苗、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印度的科瓦科辛疫苗等中国目前上市流通使用的新冠疫苗，还没有这些疫苗。因此中国旅行者来日的疫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三，就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已发出通知，非必要非紧急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中国普通人出境已十分困难，因此日本就是六月重开旅游，中国人赴日旅游也将十分困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期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军方承认抵御俄罗斯入侵的计划进入了持久战，俄罗斯亲乌战争罪第一审今天开庭，芬兰和瑞典今天递交正式申请要加入北约，美国成立观察调查团驻查俄罗斯亲乌战争的罪行证据，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今天开幕，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日本外相林方正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视频会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评中国和朝鲜的新冠防疫政策，东航空难消息，华尔街日报报称飞机或是故意俯冲坠毁，中国官方称没有调查人员向媒体发布相关讯息，美国赌场大亨韦恩遭诉讼暗涉孙立军，试图暗驱郭文贵，李克强推经济，刘鹤安抚科技大企业，股市攀升，消息指港府拟禁用 Telegram， 专家称不可行，坚毁香港信息中心地位，香港政府新管制班子将扩至历史性庞大，增设副司长。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安东尼转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人民银行就下一阶段的政策表示，人民银行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具，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一是要稳定信贷总量，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升，但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推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带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三是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全面落实好金融23条，支持受困企业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居民家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信贷还款安排。那在专家意见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毅平5月14号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和家庭而言，当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动性变成了大的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就算是这些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他们的生存也会有困难。 黄毅平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重点应该放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而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多点散发、美联储利率紧缩、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这三大内外挑战。管涛表示，应该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一是全面地认识到中国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二是要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钱发力，同时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内需低迷双碰头，稳增长压力到时候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经济稳了才能够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三是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四是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五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规范事实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是和其他事实，尤其是科学事实不同？是不是同样能够描述世界？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于语言，也就是规范概念的理解，还取决于我们对世界概念、事实概念和真理概念的理解。哲学学者刘松青博士在他的研究课题《存在规范事实吗》中做了阐释，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刘松青的观点。先说世界，人们也许不会怀疑世界的真实存在，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世界当中。可是当面对世界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时，又难免陷入不知世界真面目，只缘身在世界中的迷茫。即使这个世界就是那些可见的东西，比方说桌椅、屋舍、虫鱼鸟兽等等，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所描述的特征，我们依然会陷入对于另外一些不可见的、不可描述的事实的疑惑。除了科学描述和研究的那些东西，还有很多东西超出了科学实在的范围，比方说语言、音乐、宗教，还有价值、理由、意义和幸福等。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世界首先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其次才是一个科学观察和研究的世界。只有承认世界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我们才可能像塞尔一样发问。 心理实在意识意向性或者其他心理现象的世界，怎么会和一个完全由立场中的物质粒子组成的世界相适合呢？一个由货币、资产、婚姻、政府、选举、足球赛、鸡尾酒会和法庭等构成的客观世界，怎么可能在一个完全由立场中的物质粒子组成的世界中存在？塞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存在着一些只是因为我们相信或同意它存在才存在的事物，比方说货币、议会、奥运会等等。关于这些事物的许多事实，不是人们的爱好、评价或者道德态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客观事实。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就属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它不同于氢原子有一个电子，这样一些不依赖于人的意见的事实。那塞尔把事实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于人们一致同意的事实，它称为制度性事实；一类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见和同意的无情性事实。这一类事实就相当于物理事实。在塞尔看来，无情性事实对于制度性事实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不存在离开无情性事实的制度性事实。可以说，制度性事实存在于无情性物理事实之上，而制度性事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能在其他事实的一套系统中存在。例如，为了使全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货币，这个社会就必须有一个用商品与服务交换货币的系统。没有无情性事实，就没有制度性事实，这是制度性事实的逻辑结构产生的后果。根据塞尔对制度性事实的探明，我们至少可以说，世界不只是科学视角下的世界，构成世界的也不仅仅是物理、化学、生物等事实。但问题是，即使如塞尔所说的，存在自然事实之外的事实，我们还是面临自然主义或反规范实在论者的挑战。即使世界包括制度性事实和无情性事实，那又如何？我可以承认议会，承认奥运会，承认21世纪是存在的，承认美国总统是存在的，也可以承认货币、股票，甚至承认价值和规范概念的存在。但是，推理性规范事实的存在，似乎依然十分隐晦。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将目光转向我们表征这个世界的语言。那么就来谈语言。语言、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麦克道尔指出，现代哲学特有的忧虑主要体现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而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是规范性的，为了理解指向世界的人的心灵状态或心灵世界的含义，即为了弄清楚经验或判断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把心灵状态或事件放在一种规范性的传统当中，通过正确与不正确等概念来确定事物如此或如彼。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确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理解规则、理解他人和我们自身。我们不仅有关涉事情如何的非规范性语言，还有关系到事情应该如何的规范性语言。就像塞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基本语言因素不仅有描述自然事实的自然类概念，也有用作规范和评价的规范类概念。有些东西，比方说房屋、餐馆、服务员、钱，甚至桌子、椅子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可见的物理现象，但却很难用物理的、化学的描述来定义。所以对于这些事物的描述，有必要引入一些不同于物理化学的概念，借助一些规范的评估标准来描述。 我们可以说服务员是能干的或者不能干的，粗鲁的或者彬彬有礼的，餐馆是优雅的、精美的、庸俗的或者不入时的等等。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些东西，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本体论特征，似乎只能通过一种内在的现象学视角来描述他们对我们显得如何，而无法或不能通过现代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方式去探究。这样的描述，就是说规范判断或评价判断，显然又和自然概念的描述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说规范语言和描述语言是完全对立的。正如卡维尔所说的，规范性语言描述的是行动，行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可以是错的，能够不正确的被实施。描述性语句实际上预设规范性语句，如果语言不提供给我们规范性的描述方式，也就不可能有去描述这回事。古巴德也曾指出，规范概念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概念关系，应该的行动关联着概念上的行动。韦奇伍德则认为，规范判断和动机以及实践理性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是规范判断和评价判断的一个独特特征，而其他所有完全非规范判断和非评价判断在内容上不具有这种特征。这好像恰恰是规范判断和评价判断区别于其他判断的一个特征。显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用某些概念去评价事物，也接受来自道德上的善恶、法律上的允许与不允许等概念对于我们行为的约束。我们将某些价值看作不容侵犯的，甚至高于生命的东西，我们也将某些东西的存在视作不容置疑的事实。正像布兰顿所指出的那样，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人不仅可以将概念用于对象，还可以借助概念进行推理，创制规则，并且遵守规则。在他看来，不仅概念使用是一种规范性活动，概念使用者也可以视为规范性的生物或受规范支配的生物。可见，语言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理解世界与人与世界的关系至关重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描述世界和理解语言对规范事实的意义。好了，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罗拉转播的法国专题。
各位听众，第75届戛纳电影节如期重返十字大道，于5月17日晚举行星光灿烂的开幕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动员电影界人士不用沉默来对待俄罗斯的入侵。美国非裔电影人惠特克荣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今天18日进入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官方评选影片第一天的放映。首先分别上映逃离德国的俄罗斯著名导演基里尔的《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和法国导演马修的《伞兵》。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周二晚上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人意料，通过视频呼吁电影界人士行动应对俄罗斯的入侵。他谈及布查大屠杀、马里乌波尔的剧院遭轰炸导致数百人死亡。泽连斯基表示，需要一位如同喜剧明星卓别林式的人物化解仇恨，让独裁者消失。 美国非裔电影人惠特克是戛纳电影节开幕式的嘉宾。这位成果丰硕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是位给人印象深刻的传奇式人物。他同时是一位慈善人士，在2012年成立了惠特克和平和发展倡议这个非政府组织，帮助那些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恢复经济活动。第75届戛纳电影节把金棕榈荣誉终身成就大奖颁发给他，向他整个的艺术生涯致敬，特别是褒奖他对青年人的帮助和为打造美好世界的贡献。今年67岁的惠特克是美国电影和戏剧名人，他曾在1998年27岁时凭借扮演爵士乐手，讲述著名查理·贝克这位爵士音乐家的故事，获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凸显了他的才华。1999年在《鬼拳武士之路》中，他扮演了一位安静的英雄人物。在2007年他出演《末代独裁者》，获得奥斯卡金奖最佳男主角和金球奖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四位非裔影帝。本次惠特克担任《为了和平》一篇的制片人，该片于今年5月18日在戛纳电影节特别场放映。该片讲述2011年成立的苏丹已经有超过35万人因战乱和饥荒死亡，然而在这个不间断的冲突中依然有希望。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今天进入放映的第一天，上映俄罗斯导演李基尔的作品，他拍摄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妻子一篇。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李基尔逃往德国避难，这也是他第三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一种关注首映式上上映伞兵一篇，由法国导演马修拍摄，由饰演无法接触而成名的法国男星奥马西扮演主角。电影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讲述为法国而战的塞内加尔士兵的故事。这些被遗忘的一战英雄曾经背井离乡为解放法国而战，由法国和塞内加尔联合制作。故事发生在1917年，巴巴洛迪洛为了与从军入伍年仅17岁的儿子梯后团聚，也应征加入了法国的军队，二人被派往前线一同参战。在上级军官的鼓励下，儿子奉命奔赴前线战场，希望超越自我成为一个男人，而他的父亲则努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儿子前往战场，要保证他安然无恙。导演借该片展现了殖民地悲剧的另一个视角，法国曾经在西非招募军人。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泽连斯基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式发言，惠特克荣获荣誉金棕榈大奖。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九集。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Et j'habite Paris depuis 3 mois. Je fais mes études au conservatoire de Paris. Et j'adore me promener dans ce parc, le parc Butte-Chaumont, qui est juste à côté.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les endroits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Voilà.
Ada 是俄罗斯留学生，在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就读。他平时喜欢到肖蒙山丘公园来散步。他对这个公园的历史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园是巴黎人的最爱。
Bonjour Ada.
Bonjour.
On est a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aujourd'hui. Je crois que c'est un parc que tu aimes beaucoup.
Oui, c'est un parc, à mon avis, beaucoup plus romantique que les autres parcs. Pour moi, c'est un parc assez spécial parce que cette butte,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ntéressant avec ce temple. C'est pas un parc classique, à mon avis.
肖蒙山丘公园风格独特，它的神庙、山岩都不是法式园林的特色，它修建于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时期。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e.
Enchantée.
Claude Huanet 女士是公园主管，今天她将做我们的向导。
Donc, ce parc a une grande histoire. Au 19e siècle, les jardins paysagers comme celui d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étaient le style qui était beaucoup aimé. La géométrie, les perspectives conçues par le nôtre n'avaient plus la cote, on va dire. Mais voilà, le temps passe et les goûts changent.
肖蒙山丘公园始建于19世纪前，那时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也就是法式园林 L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法式园林的代表作当然是凡尔赛宫，它的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ré Le Nôtre。
Ici c'est le parc Buttes-Chaumont, mais ça existe par exemple Jardin du Luxembourg.
Oui.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jardin et un parc ?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c'était un jardin qui avait été créé pour Marie de Médicis.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lui, est un parc public créé au 19e siècle. La conception du jardin n'est plus la même et donc les nom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non plus entre le 15e siècle et le 19e siècle.
Ah, jardin, 花园与公园 park 是有区别的。Park 是公共场所， jardin 是私家园林。比如著名的卢森堡公园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它最初是法国王后Marie de Médicis 的私人花园。
Les objectifs pour ce parc étai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 paysages français.
公园设计者试图在这里复制法国风光 des paysages français， 好给人一种游览法国的感觉。
Alors ici, quand on est à l'entrée du parc, ce qui est remarquable justement, c'est ce temple, bien sûr, en haut d'une falaise, et également l'arche que l'on voit et l'aiguille qui es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loin.
踏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耸立在人工悬崖顶部的神庙和稍远处的拱门和山峰。
Pourquoi on appelle ce parc Buttes-Chaumont ? Ça veut dire quoi ?
En fait, ici, c'était une grande colline de gypse, qui est une pierre qui se délite au contact de l'eau.Et qui ne permet pas aux plantes de bien pousser. Hein. Donc le site était plutôt dénudé, chauve, chaumont et butte, parce que comme l'eau avait abîmé la pierre, il y avait des trous, il y avait des bosses, et donc voilà, les buttes-chaumont viennent de cette origine-là.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片采石场，那些残留的小山丘 des buttes 寸草不生，人们管这里叫秃山 mont chauve， 所以肖蒙山的本意 chaumont。就是秃山头的意思。
Là, vous devez l'entendre, hein, petit à petit, on arrive vers la grotte. La grotte, c'est aussi le mystère, c'est même la peur, et c'était un des points très importants de ce parc, de créer des effets d'ombre et de lumière, des effets de détente et des effets de vertige. Et la grotte, elle était là pour inspirer cette crainte.
走进岩洞时，我们能听到瀑布 La Cascade 的倾泻之声，岩洞内阴森森的，令人透不过气来。
Et il faut d'ailleurs savoir que la cascade est un peu plus faible qu'elle n'était à l'ouverture du parc, puisqu'on l'entendait depuis l'entrée du parc.
Ah ah, 如果不制造点恐怖 La peur 或晕眩感 Le vertige 似乎就算不上一次浪漫的散步了。
Donc voilà, petit à petit, le bruit de la cascade s'éloigne. Dans l'art des jardins, l'eau est très importante. Il y a toujours la présence de l'eau. Donc le fracas de la cascade et le calme du lac.
水是肖蒙山丘公园的重要设计元素。Le lac, 湖与瀑布 ,la cascade, 一个静谧一个喧闹相映成曲。
Alors dis-moi, Ada,
oui.
Moi, je viens ici faire du jogging. Et toi, tu fais quoi ?
Je me balade, je me promène ici. Mais quand même, je vois qu'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font du jogging.
我平时到这里来跑步，阿达到这里来散步。咱们去看看其他人到这里来都做些什么。
Excusez-moi, on passe par où, là ?
On va faire le tour, là, des falaises qui encadrent la grott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期节目全部结束之前，先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乌克兰军方承认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争进入了持久状态。俄罗斯侵乌战争罪第一审今天开庭，芬兰和瑞典今天递交了申请，要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成立观察调查团驻查俄罗斯侵乌战争罪行的证据。第75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日本外相林方正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视频会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评中国和朝鲜的防疫政策。东航空难相关事件，华尔街报称飞机或是故意俯冲坠毁，中国官方称没有调查人员向媒体发布任何讯息。美国赌场大亨韦恩卷入诉讼，案件涉及孙立军试图暗驱郭文贵。李克强推经济，刘鹤安抚科技大企业，股市攀升。消息指港府拟禁用 Telegram， 专家称不可行，坚毁香港信息的中心地位。香港政府新管制班子将扩至历史性庞大，增设副司长。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中文播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倪楠，下次见。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